入夜时分，杨花村的广场上灯火通明。
啊，大家好，这个今天的这个小区夜话会啊，有一项议题，就是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征求立法意见。那么大家知道，
刘良红是杨花村党组织书记，也是长沙市人大代表。这个小区夜话会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前面有说了，我们不谈那个小便宜，这个小便宜不能谈，谈了就会出大问题。这个再就是不信，不信天上会掉馅饼，不信那个不出一滴汗就有收入。
诈骗分子、犯罪分子，他为什么能够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肯定事先对于受害人的一些基本信息掌握非常清楚。那么受害人的这些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这个小区夜话会啊，群众非常的认同，因为他是利用我们这个农闲的时间，晚上这个时间。第二的话呢，我们是直接面对群众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会议，所以群众能够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意愿。
三人行必有我师，皆谈向义必有可采，不断拓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智慧。从民事民意到民事民办，小小夜话会等方式使沿路广开，
补习一些普法，然后补一些这些诈骗方面的那个法律知识。
立法首先应该是建立一个预防预警机制啊，要在这个机制上一定要完善健全。
我也非常支持国家支持政府来加强对这个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
夜话会讨论的是五花八门，大到国家法律征求意见，小到农田建设、厕所改造，村民们都踊跃参与。沏一壶茶，围一桌人，说一席话，这是平日里刘良红开展工作的方式。这间小屋既是村民们讨论村里大事小情的议事场所，也是人大代表与群众沟通交流的驿站。
他这一次搞了五一九，有时有时哇，有几多鸟？
农条的牛
是他。哦，
他当时恩心认的是很恩心，
为了过一个毛子头，哎，
过绿草，过啥
过毛子头，
还过一毛子。
对，我说的亚裔反正也无所谓，但是女的我说的，外地可能也是好，把他的案子过去都好听了。
把这个代表联络站，它设计为一个与群众零距离接触的一个地方，可以及时的倾听这个群众的意见。就是说让大家在喝茶聊天中自然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些闲谈当中可以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把他们的意见发表出来。
我们把这个片区的我们的长沙市代表刘良市代表和我们大姚镇的这个人大代表作为我们这个杨花片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的驻站代表召集起来了，一起开个会啊，主要呢也就是就我们这个代表联络站呢、啊。
大姚镇把人大代表联络站植入230个村民小区说事厅，实现镇地共用、民意共享，为群众交心谈心、提出建议、化解矛盾提供场所。
我是片区代表，反正是一些村民来我面前提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一一会记下来。
有一些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往镇上提，还是该往市里提。
那我们可能每个代表接触的这个面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讲窄一点。但是我们所有的10位代表一起坐下来的话，那我们 可以交流同一个问题啊，那我们面对的群众收集的一些意见观点可能就更加的广泛一些。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啊，要发挥我们离群众最近的这个优势啊，来去收集社会生活当中啊与国家立法与这个法律适应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建议。
但是有了代表领导站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就可以聊这样的话题，是吧？我们在哎呀这个事情，这个哎有没有可能提建议啊，有没有可能这个写进法律啊。
我们这个代表联络站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区的议事厅，群众不仅到这里来反映问题，同时也在这里来议论讨论商议决定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小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不仅可以充分地收集民意，同时也是我们讲的全过程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
充分地发挥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广泛深入地收集民情民意，了解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基层的声音能够最准确最真实地传递到立法部门。
啊，梅少你好。
你好。
这次安全生产条例啊，立法正在征求意见。您作为一线工作的师傅，我向您请教啊，主要请您对这个立法。
根据2021年国家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湖南启动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其中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增加湿度，这个减少静电，保证这个车间的安全。
对对对对，一点一滴的。
好，你这个建议很好。
我是烟花厂的生产厂长，这个条例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两个意见呢，我都已经给刘代表提上去了，希望刘代表帮我提上去，得到采纳。
发货的发展呢，它是一个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就是一个文化产品，所以我们现在要打造这个花炮与文旅相结合。
我来到这个工厂一线，来到这个花炮博物馆，与我们这个花炮这个生产的前辈，与他们进行交流，进行座谈，把他们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以后，提出立法修改意见。
几年来，由刘良红等一批基层信息员收集整理并提出的减少静电危害、加强花炮企业装卸工人培训并持证上岗、加大花炮文化嵌入、推进文旅融合等多条建议，被长沙市相关地方法规采纳。今天刘良红与多位市人大代表一起应邀参加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长沙市平安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
非常荣幸地参加这个长沙市平安建设条例的意见征求座谈会。这一次收到这个草案以后，我们在基层广泛地征集了群众的意见。在这里我也补充几点我们的一些建议。第一呢，就是在第4章第24条扫黑除恶常态化，但是这里边能不能够更具体一点，比方说对机构设置定期会商方面，能不能够更加明确的在这一条里面有体现。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餐饮行业这一块，我们说食品安全呢，这个是重中之重，
呼应民生的一种很好的一个举措，特别是关于这个里面提到的如何来打击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等的，
像监督主体的职责能够给他在条例里面呢更明确一些。
有几点建议呢，希望能够采纳。在第5章矛盾纠纷化解的第34条第2款，我认为应当把这个教育部门纳入进来。
文条例的第6章社会参与的第39条基层组织动员，我认为这个这边提到的这个鼓励支持我们的这一个基层组织，鼓励我们的市民
在安全这个撞见的过程中的这个所起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在鼓励支持的基础上面再加一个条款，就是一个奖励。
我主要是提这个关于这个平安建设在基层如何进一步的这个开展啊，因为有一种说法叫平安守护靠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平安建设中一定要发挥基层群众的这个力量啊。我提三点。
作为同时拥有国家、省市三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城市，长沙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效能和作用，
发挥长沙经济意见到群众中去，立法意见建议从群众中来，确保地方立法接地气、察民情、有温度。
从田间地头到工厂学校，从小区议事厅到人大立法机关，充分调动起基层群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民生之中有民意，也有民智，反馈到各级立法机构，这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写照。
在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家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重大制度的建设，提出意见很多意见还被采纳和吸收对我们进行研究思考和完善制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城乡社区民主管理，让百姓充分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政府部门广开言路，让重大行政决策更加顺应民意，各级巡视巡查机构畅通反映问题渠道，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充分听取百姓意见，回应群众期盼。青山环抱，绿水潺潺，美丽雅安坐落在青藏高原和成都平原的交汇处，生活着彝族、藏族等39个少数民族，素有民族走廊之称。每天毛真芳都要到公益河沿途的水电站进行巡视。
你今天发了好多电呢？
今天我们发了两台，都这两天下雨了，是不是可以好？都发满了
，你们这些监控这些都是对的嘛，嘎？
对的，这是。
毛真芳是栗子坪彝族乡元根村党支部副书记，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村级合长。
涨水啊那些防洪的需要。
你们生产。我所巡的这个公益河呢，它有水电站，我们也会每天的去监测，看有没有正常的下泄这个生态流量水，要保证我们的河道每天都有这个足够的水流量。
这条路，毛真芳已经数不清往返了多少个来回，每天的行走巡视，也是他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从2020年到2022年，毛真芳在全国人大三次提出将延续退耕还林补助政策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范围。坚持的背后，正是退耕还林广大农户的强烈心声。2021年，根据许多来自基层的呼声，毛真芳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一项建议。
那么我在平时参会的时候，还有平时在走访调研收集意见建议的时候呢，那么我就想到我们雅安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还有民族特色，那么我就说在我们雅安呢增设一个支城立法联系点。
2014年10月，党的18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呢，它的初衷就是为了呢这个提高立法质量。那么采取这个措施或者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呢，就是更广泛的来听取呢来自方方面面的社情民意， 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说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一个重要举措。
毛珍芳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2021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增设雅安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听民声、察民情、会民意、聚民智，富有地域特色的雅安探索开展得有声有色。
自己能参与递交的这个建议，而且能够顺利呢，感到非常的荣幸。
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调研中掌握的基层实情凝结进一份份建议，传递到全国人大，是这五年来毛珍芳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坚持。其中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等十余条意见建议，都是很多村民的真实声音。
我自己作为一名最基层的人民代表，又是一名少数民族代表，提交的建议能够得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这么一个高度的重视的话，在自己本职履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人大代表原汁原味反映基层声音，延伸了征集民意诉求的触角，让村情民意、街谈巷议成为政府工作的宝贵资源，大大提升了群众自治和基层治理能力，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国家治理效能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和优势。
喂，你好，这里是市政府办公室行政非遗应诉科，请问你要反映什么问题？那今天下午3点，你来我们这里可以带上身份证明材料、行政非遗申请书和相关证据材料，到我们这个。
一上班，张国军就接到了群众打来的电话。
好，再见。
今天将有村民就涉嫌违反食品安全规定受到行政处罚一事申请行政复议。
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受理局委了对这个群众做出了各种行政行为，如果群众不服的话，都可以到我们这里去申请行政复议，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按照约好的时间，一对村民夫妇来到了办公室。
没有杀完是吧？就是这些，你们要有其他什么证据的，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今天这对夫妻就来到我们这个行政复议这个科室，就是来提出行政复议。这对夫妻认为这次处罚与事实情况不完全相符，然后就到我们这个行政复议办案部门来具体的陈述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调查，如果他们说了内容与事实符合，我们将撤销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否则的话我们将驳回他们的复议申请。
好，行。好，你好，
你好，
你好，
欢迎您。
你好，我们是许昌市政府办公室的。就这次
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需要经常走访群众，可以听到大量来自基层百姓的声音。这两年不断有群众反映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引起了张国军格外的关注。
他的意思，而不是说是站在业主的立场上来考虑，我怎样就说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去推进这些工作，而是把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强加给我们，让我们去绝对去服从他。但是
我们总结了这些案件，发现有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很多业主都会反映，在自己想参选业委会委员的时候，都会被要求提供自己的物业费缴费证明。这样一来，其实业主本身想改选业委会，都是与物业公司之间有矛盾的。物业公司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为业主出具这种物业费缴费证明的。 我觉得呢，如果小区嘛，小区
原本希望通过参选为全体业主服务，现在却因为缺少一纸证明而无法实现愿望，业主们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所以说现在很不理解为什么就说是有这么多人去阻挠这个业主委员会的成立。
张国军研究了2018年省里颁布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对其中一些条款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我们觉得一个业主他能否被选为业委会委员的资格中，只要是他在这个小区有不动产有住房，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物业交费证明不应该是就是业委会委员的参选资格的一个必备条件，但是物业管理条例对这一块的规定扩大了管理的范围。
发现地方法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张国军决定向全国人大反映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全国人大的网站上开通了一个对法规备案审查的通道，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对地方法规进行备案审查的申请。我就收集整理了我们这一两年期间收集的各种意见建议，把它汇总，然后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写了这样一封备案审查的一个建议的一个信。2021年初我就把这封信寄出去了，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没抱多大希望，但是我作为一个城市的公民，我尽我的义务了，去把这件事做了。可能以后全国各地的人做这样的事多了，总有一天可能会有反应的。
这封来自于基层的审查建议信引起了全国最高立法机构的注意。人大法工委的工作人员林晶晶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时收到审查建议以后，我其实作为承办人，我看到审查建议还是觉得挺高兴的。一个是说明就是咱们的相关法律就是依法治国还是走进了这个公民的内心，还有一个就是备案审查工作也是为大家所知晓。
我们收到多少建议审查建议呢？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就是公民或者组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当行条例，还有一些司法解释等等，与宪法或者法律不一致啊，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啊提出审查的建议啊，要求予以纠正。这是我们国家宪法法律规定的一个制度。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张国军提出的审查建议展开了讨论研究。
我们接到审查建议以后，其实按照惯常的这个工作流程，首先我们就看了这个情况以后，做了一个归纳和总结，然后做了个登记。就比如说就是哪位公民提出的关于什么什么条例的哪些问题的这个审查建议，然后属不属于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范围。做这个初步的筛选之后，然后我们会进行室里边的就是初步的讨论，看是否启动审查研究程序。
在此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跟资政机关沟通，听取资政机关的意见和情况反馈，我们还会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把整个这个审查建议所反映的问题的前因后果，所针对的这个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的有关条款制定的背景和它的一些立法的意图，它实施的情况，它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影响的情况呢，我们都要把它摸清楚研究透，在此基础上呢，再形成我们的研究意见。所以这个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这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充分的体现。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张国军收到了一封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来信。
我就收到了一封那个信，一看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当时就非常激动，然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个信拆开，然后首先看了一眼下面的有一颗红章，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我拿在手里仔细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啊，原来自己写的地方法规的审查建议真的就这样被采纳了，真的就全人大常委就做出反应了。这个而且全人大就明确说，就是要求按照我写的那个审查建议修改这个物业管理条例。
经过认真研究，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纳了张国军信中两条与物业管理相关的审查建议。2021年7月，当地出台了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对原规定作出修改，删除了与国家法律冲突的相关规定。
收到信之后，我当天给之前找我反映问题的群众打过电话，打电话就是说你们反映的问题现在终于有可能会得到解决了。其实我也是一名基层的法律工作者，我也是万千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在我的工作中接触了很多群众的各种诉求，我想着通过我自身的努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改变，就是每人付出一点点，可能我们共同收获的是可能以后更美好的生活，有更和谐的社会，更美好的城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保障宪法法律的实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治统一，这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民主与民心相通，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而真实。探索民情直通车，民主听证会、民主议政会机制，汇聚民生民智，开设立法直通车、小院议事厅、线上议事群。十年来，一项项生动的民主实践，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一系列制度安排，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